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约翰为什么要写这个启示录，要记录下来哈，他的目的是什么，记得哈，让我们读了遵守然后就有福。所以上次我们到了第二三章，看这些耶稣对教会，这个很宝贝哈，所有的圣经里面的书卷就只有启示录是耶稣直接对我们这些教会讲的话，我们有没有从这里面因着读了然后遵守，以至于我们确定我们会蒙福的地方，有没有去应用这样的一个耶稣所表达的对我们的目的，这本书对我们，这个书卷对我们的目的有吗？常常记得哈，这个是我们去读了然后就有一个点或者一个圣灵感动我们要去遵守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上次谈到了，特别谈到一个比较就是没有被责备那他是对我们服侍神的人是一个很得安慰也很得激励的一个教会，对不对？好，那腓拉铁腓哈，然后，哎，是不是是腓拉铁腓吗？对不对？
是的。
对，我们上次谈完了，对不对 ？OK， 好。
对，腓拉铁腓谈完了。
好，然后就从那里就好像也多少谈了一点这个最后一个哈老底家，但是后来我就进入了这个以弗所第一个教会。
主要是在谈以弗所，是吗？上次
对对 ，OK， 好，我们到后来会再过去那个最后一个，那因为以弗所跟那个老底家有一个重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在他们的信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很类似的地方。
师母是不是他们都离弃了，就是当初的爱心？
嗯哼。都少了，那你从哪里知道这个老底家是离弃了当初的爱？从哪一点你看到说他也离弃了当初的爱？
就是他们不冷不热，所以说神就是说要把他们从口中，我的必从我口中把他们吐出去。
嗯，不冷不热哈。他们把耶稣关在门外，有没有？耶稣在门外敲门，耶稣没有在里面。然后我们谈到以弗所的时候，我们说少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好，
起初的爱，
记得就是对对，就是少那个起初的爱。那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在这一段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我们上次谈到以弗所，我们基本上到后来就停在以弗所了哈。有没有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遵行的，让我们去实践的，有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说，我看了以弗所教会哈，或老底家也可以的哈。那我对于这样的一个教会哈，那耶稣所讲的，那对我有什么样的我可以去实践的？很明显的，这些教会里面耶稣的话都很清楚，不用解释了。当我们在看这七间教会的耶稣的讲话的时候，如果你的焦点放在耶稣对教会讲什么，过于这里面讲的该怎么解释的话，那就对了。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讲这个怎么解释，为什么这样讲？好，那现在记得耶稣对教会讲的话都非常非常，我可以讲浅显吗？就是那个字句都是很清楚的。除非是一些背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认为那些背景不知道的，我当然也会稍微有一点点介绍，但是那个不会影响到我们念的就去遵守，我们就蒙福啊。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听这个七个教会耶稣讲的话的时候，让我们集中于耶稣在讲什么话，而从这个耶稣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在看别的书卷，对不对？那通常我们新约教会的话，就是从新约教会开始的，以后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我们对保罗的话会很记得很清楚，是不是？ 那同样的，那当我们看到耶稣对教会讲的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何况对基督应该比保罗更宝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或不管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是你们大家有一种再次的深思，然后就我讲是深思耶稣的话哈，不是我讲的或者是人家的解释哈，就是我有没有去实践的。
上次提到就是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嗯、
这个是我就是常常提醒的、
嗯、
就是要检视是不是那个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嗯哼，
还有一个我回应您刚才的那个问题，您说老底家跟以弗所教会有什么相似之处，因为您上次就问了，就是等于有点像课后作业，我就当时就看不明白，因为好像的确看不出来这两个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我突然看到说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耶稣说老底家教会就是你是眼瞎的，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缺，但是就耶稣对他们的就是说你要买眼药擦亮你的眼，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但同样以弗所教会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可能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两个在某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他们那个
他们都没试到，以为是怎么样，是不是 ？OK，
就是我就看到这个相似之处，别的好像真看不出来。
可以是，可以是呀、嗯。因为谈到起初的爱，哈，也可以是呀。嗯哼，是的。好，那回到起初的爱这个点，好了，我觉得上次我没有很再深入哈。起初的爱，绝对不是耶稣在讲的那些，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会什么。他说我们弃绝了，离弃了起初的爱。记得耶稣有一个比喻吗？他说呢，路加好像16还是17章那里提到说，耶稣他不是比喻，他提到说，这个仆人去外面耕田，做了很多主人夫妇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回来的时候，照理讲很辛苦了，他们还要做什么？有没有人记得？
伺候主人。
好，讲一下第几章，路加第几章？
哦，找到，应该是第17章仆人本分那里是吧？
呀呀，
17章7到10节。
是，嗯哼，你们应该有点印象吧？哈，这个耶稣提到这个哈，他也是算一个比喻了，在解释给门徒们听哈。这个仆人的责任就是去放羊，从田里回来，哈，那。耶稣说之后呢，他做的是工，对不对？去放羊，从田里回来，他想说，哎呀，我已经做很多了，是这样吗？耶稣有个重点，回来还要什么？还要侍候他的主人。但是另外一个比喻是这样，我上次提过了，我记得两次前提过了，就是当这些仆人迎接到耶稣回来，让主人心里很高兴的时候，他自己去准备给这些仆人，然后一起吃。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有一个是大家他们一起吃，有一个是即使他们很辛苦了，做完该做的事了，回来还要侍候主人。那我请问你们，在外面做工作跟回家伺候主人，哪一个会让他们比较起劲？
在外面做工作。
在外面做工作，为什么？
因为那是为他自己的好处嘛。
为他自己的好处哈。OK。好。那我们现在跟主耶稣的关系，有主仆的关系，有老师跟门徒的关系，也有新郎跟新娘的关系。那么以弗所书耶稣说起初的爱，这个应该是指所有在关系里面的一种，不管是主仆，不管是里面的一个整体的内涵。起初的爱就像我们在你们在恋爱的时候的那个时候，每天想的都是对方，有时候他说的话，有时候写的信，好，有时候巴不得赶快哪一天约好要见面，是不是？起初的爱是一个基本上 是针对着对方这个人。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耶稣讲的这个算比喻好了，好，等于说你在外面做完工回来还要服侍主人的时候，别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如果说以主以仆人在外面做工是他得工下 OK 好，他回来说事后这个主人也是他应该做的，那我们会认为他面对着羊面对着田跟面对着主人，哪一个会让他更有动力？懂我的意思吗？
师母，如果他要是跟主人的关系很好，比如像亚伯拉罕的那个管家跟亚伯拉罕，我想他们是很亲的，那他可能是更喜欢来伺候主人，如果他们关系很亲就是很好的话，
嗯哼，嗯哼，
他可以跟他主人分享他都做了什么，如果他们就是那个很融洽，就是这样的，像
OK， 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
像你说了那个恋爱的关系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个仆人他在外面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回来他更渴望，更迫切的享受和主人在一起这个美好时光。所以说他在外面的那一段辛苦就不算什么了，他更看重是这一刻跟主人在一起这段时光。
我认同，是是呀，我认同你在描述的，这也是类似我的意思哈。不管这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怎么样了，好，当他回来侍候主人的时候，装的也好，表面的也好，心里面的东西也好，你们不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一定会更认真、更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吗？还是要摆一个臭脸给主人看？
不会，绝对不会，因为这种关系、这款相处是他心里就是，我讲白吧，就是说他在外面劳动了一天的结果，他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终于把外面的事都本分做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和主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他最希望、最渴望的。
我也这样想，但是其他人有没有问题？对，我也这样想。这个就是以弗所书耶稣在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很关键性的事情。当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劳苦，没有人知道，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怨，有时候也有一些不平，这个都没有关系，这个是很自然的场景，我们的承受力的问题。可是当我们想到说，哎呀，今天耶稣要来，如果这样了哈，耶稣要来，那来到你的教会，他要来讲道的时候，那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有点想象力好吗？因为我们不是期待以后跟耶稣永远在一起嘛，是不是？哦，耶稣在第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就怎么讲？他说：“那拿着七个金灯台，在这个当中行走，在当中行走。”从旧约有一个观念，当他们立下神，那么立下不管是帐幕、会幕啦，或约柜或什么的话，他都会有一个描述说，神在你们当中行走，就是神同在的意思。好，等于说教会呢，耶稣告诉我们，因为这里提到刚才第一章提到说，把做成的事，还有现在的事，还有未来要完成的事，都把它讲明。所以在对七个教会讲的时候，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好像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也是当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从今天的第二章的后面那三个教会士美拿开始，我们会发现耶稣在对他们预言预告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发生教会会腐败，好，还有就是逼迫会很严重，好，那这些都是一个预告，对他们来讲，那对我们来讲，这是历史的，那历史事实上是已经验证，等一下我们再谈呢下面的三个教会，好，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以后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整个是连在一起的，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好，那么现在回到我刚才讲的。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我们在讲的哈，那当一个我们的主很认真的告诉你怎么样叫你 要谨慎要怎么样的时候，那种心里面那个他的那种心意，我们要有一些体会。当他在责备的时候，他在数落的时候，他有一些失望的时候，他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一直给你机会，我多么渴望你回来，帮我开门敲门。老底家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严重啊，眼睛瞎了也不知道，好，贫穷的不得了，又觉得自己很富足，哈，这是我们有时候心里面也会讽刺一些人，好像一个暴发户一样，哈，什么都不知道，好，可是耶稣说，我要进去，我要进去跟你们坐席。所以当耶稣在跟以弗所书讲这些，以弗所书是一个教会，哈，有保罗，有雅居拉、百基拉，对不对？那夫妇，哈，还有到最后提摩太当牧者，还有约翰，老约翰，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这是一个很非常有根基，主给他们非常有恩典的一个教会，以至于他们有那些能力分辨是或非，他们也愿意，等于说他们也知道他们所信的是值得他们去劳碌去忍耐，他们的品格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可是这个一件事被责备这件事情，不管哪一个教会是不能到个地步所错失的，不然我们会遗憾，我们会懊悔，耶稣也会很遗憾。所以刚才我这样讲说，有没有人要回应一下？当我们去体会体尝耶稣讲的话的时候，他是主，我们刚刚过完复活节，他的复活带来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恩的不得了。那接下来每一天每一天经过在服侍他，在等着他的时候，耶稣说，就是跟以弗所教会说，你们离弃了你起初的爱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爱。有一句话不晓得你们能不能理解，我常常会提醒，在讲恩赐的时候，我说我们神给我们恩赐是让我们服侍的，好像工具来用，我们一定会服侍出彼此造就的神的心意来，我们会很享受它。如果我的恩赐我去做，我会觉得很甘甜，哈，因为那是恩赐嘛。但是让我们渴慕的是赐恩者，而不是恩赐。恩赐到最后日子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赐恩者跟恩赐，前面在讲的你们懂得怎么样，你们会怎么样，基本上就是这些以弗所教会的品格，他们的耐力，他们的毅力，他们的。但是这个当中耶稣说责备，责备就是责备了，不要以为说好像提醒一下就好了，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而偏偏这个就是不能没有的，因为后面他讲，不然的话我要把你的灯台怎么样，从原处挪去，灯台是教会，你们就不是教会了。他或许还可以是有，可以是一个组织，还是可以一个体制，可是就不是教会了。他们不是没有优点，很多优点，他们也有缺点，但是优点缺点不是重点，是什么？是起初的爱。我刚才讲那两个例子，耶稣自己讲的，一个是当他看他的仆人点着灯等他回来时候，他赶快去做的菜跟仆人一起享受；另外一个，仆人在田里面做了很多他该做的事，很辛苦了，回来还要侍候主人，还有那种热情侍候主人，他必须要，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主人看到说，哎，这个仆人值得我雇他，不是吗？就像你对你的家一样，你的孩子，你多么辛苦，看着他吃你很辛苦做的饭的时候，他如果爱吃，你就感动得不得了，就类似这样。所以是一个关系没有错，可是那个关系是怎么样离弃的？可是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 让我了解你们懂得我讲的意思。我一方面跟你们提一下，我在学习这些耶稣对教会讲的话的时候，哈，我已经不是说哦，这个教会怎么样是什么样教会，那不是这样，我是把整体从第一个教会到第七个教会看成就是一个教会的总和，不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像哪一个教会，不是这样。好，当我在学习的时候，好像把所有的这里面把它集合起来，然后该警惕的要警惕，该追求的要追求，该努力的要努力，该坚持的要坚持，我是这样子来学习的。好，所以我会没有按照次序来。好，
师母，我来回应一下吧。
好的，请讲。
就是我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这个，就是之前咱们也都就是归纳了一下，什么他的称赞、应许、责备、劝勉，还有提醒哈。就是我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还是比较深刻了，就是把起初他责备的时候，就是把起初的爱离弃了，然后他最后劝勉的时候，也是你们要就是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说刚才师母刚才说了。他的优点呢缺点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就是他的行为是什么劳碌啊，忍耐啊，不容就是忍饿呀，劳苦呀，这些虽然都是对他的赞许，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爱，起初的爱。
是的。
最重要
的
是还到回到起初的爱。
是的。
也是劝勉我们现在也要这样。
嗯哼。是的。
嗯。
回想哈，很好。
嗯。
耶稣说你要回想那个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坠落、好，我们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面了哈，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等于说前面讲的那些他们的好行为，他们被嘉奖的都不是起初在行的事，不是耶稣讲的啊，那个不是等于零、但是有一件事情，包括那个年轻的官，耶稣说你去变卖所有的你守了那个十戒哈，他有讲五戒而已了哈，六戒哈，然后呢怎么样，还有一件事，那个是最重要的，不能没有的。然后玛利亚也是，对，他对马大也是讲，就你不可缺只有一件事情。这个是耶稣心里面闲在心里很希望我们有的，然后也为我们忧心，就像圣灵在为我们忧虑，为我们忧心一样哈、我们没有的。是的。还有没有人要回应？
哎，师母，那是不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住你的神，就是。
嗯哼。是的，是的， Amen。Yeah, 很自然的你就会爱人如己，全心的，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然后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会牵扯到等一下往下面士美拿也好，那个别加摩也好，还有一个叫做对呀、对了，对呀、这些名字我很难记、会牵扯到、当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等一下我了哈，我如果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如果我离弃，那以后面对士美拿的环境，面对别加摩推呀、推那啥的情况的时候，问题会更大。所以这个为什么耶稣把以弗所教会放在第一个，不是因为以弗所教会好像老大一样，他们好像什么很卓越，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的症结。不可少的，就是你信的主，我信的主，我爱的对象是什么？是我的主，我的忠诚，我的忠贞是献给我的主。那这个会不会被什么分掉了？我的心会不会被别的把我带岔开了？所以你不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但是我很希望每一个教会里面，如果你有看到你可以去遵行的，比如说刚才刚好姊妹刚好提出来哈，你要回想，我们大家 掉的地方可能不一样，坠落的地方可能不一样，从哪里坠落的，然后悔改，行起初的爱。对耶稣的这种提醒警戒，我们要放在心上。
师母，
嗯哼，
我在这里就有个见证，就前一天我就是特别累，然后信息你就跟我当时发信息是觉得我真的是非常难受啊，你就跟我说你是从哪里跌落的哈，就当然你没有这样说，你就帮我分析，我就一下子找到了那个跌落的那个点，然后就是当然你知道我就是要回，那我就觉得那既然神让我歇了我的功，我就什么都不能做，就歇了，听他的话，就顺服他的话，另外就
要安息，安息，
哎，神会帮助
你的功，是的，是的。
你要是听神的话，他就会就是要去找你是从哪里过的。当你掉下去的时候，你首先不是埋怨环境或者埋怨别人，而是想我掉下去是在哪掉下去的，向神，神也会指导，也会告诉你。我觉得，然后就是悔改，就是归向主。
嗯哼，嗯哼。就像人在恋爱的时候，不管恋爱的对象到后来结婚以后变成怎么样，我们就不谈这个哈。但是在恋爱的时候，你工作还是要工作，想念继续想念，甘甜继续甘甜，相思继续相思，可是你还是要面对现实，就类似这样，而不是到一个地步呢，像牛像马，好，然后就是很使力的去做去做去做，好，没有办法去享受到我到底是为谁做，那我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享受到我跟我的主人的关系是这么的甜蜜，不是在这里啊，别的一个课里面我谈到雅各，谈到说我们的这个现在春天嘛，从春天开始谈到人的生命的一个契机，然后谈到神的爱在每一个季节都借着大自然在对我们说话，然后我谈到说这个神的爱的话有一个邀请，跟我一起去，跟我一起去，你跟我同负一轭，有时候我们先走，至少把耶稣叫上，我的意思是这样。好好你们不一定要像我这样理解，但是好不好记得去练习如何念了，然后要去遵行，好，让我们得福，这样，这是我的目的。好，
师母
啊，是，请讲。
我在想是说那个起初的爱，就是我在说信神的时候，我是被神的救恩的爱这样来信神。我觉得这个是我起初被神就是被神救回来的这种。
是的，那个激励，对，那个激励，
对，有恩慈的爱，那个拯救的爱，
嗯哼，
所以这个爱是我的一个基石，就是一个积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是在这几个，我是在这个，就像神说嘛，你的就是我们的人心靠恩的坚固，所以是不是说我在后面无论是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其实这个爱是可以将我托举的，就是可以将我就是稳在这个地方的，不至于掉下去。如果说我弃了这样的爱，我离弃了这样的爱，那无论我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其实是怎么讲说，其实是和神无关的。
嗯哼，嗯哼。一方面我要对对呀、yeah, ,OK, 你等一下回想到当初是怎么样的，然后那会成为你的一个动力在那里，是的是的。就每一次你一回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开始，就可以再被复兴。为什么耶稣会跟以弗所教会说，记得哦，这个时候的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个看得见的哈。不是看不见，是看得见的，因为他虽然在天上，他复活后再来的时候他还是看得见的，就是跟这个教会也好，跟使徒门徒们在一起的面对面的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完全是以一个就是为我们降生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哈。那 为什么他会提醒我们，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刚才刘磊说老底教会怎么不知道自己是这样，那以弗所教会可能也没有想到是这样。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耶稣仍然记得，他记得他才会知道说你已经离弃了，那被提醒的人可能都不记得了，他没有忘记，他都知道，他没有忘记。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嗯哼，
就是是不是我们就是活着活着在这个地上活着活着，虽然我们也去教会啊，虽然也读经，但是我们会忘记那个曾经那么大的那个恩典。
嗯哼，嗯哼，
也许会忘记，可能会轻看。
嗯哼，
所以我在想说，因为会有这样的轻看，
嗯哼，
才会导致我们我在幻境当中的时候，才会有埋怨出来，或者说才会有胆怯出来。
是，就已经对我就没有什么分量了，变成这样子，是不是？
对，
是的，是的。
有一所以才
才
说，
嗯，
所以才说你要回想，嗯，当时的那个爱心是从哪里堕落的？
嗯哼，嗯哼，嗯哼，呀，我有一个金姐，上次就有了，但是没有，你谁帮我找到一下有没有这样金姐？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少年，幼年的恩爱还是什么？我没有忘记，就说他没有忘记了 ，OK， 这个意思是这样，没关系，没关系，好，等于说，因为他没有忘记，所以呢，怎么样？他才会提醒责备以弗所教会，这样这个逻辑懂吗？逻辑可以经了解吗？呀，我现在又想到这个，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现在就不要管那个，了解我这个概念。为什么他要责备？因为他记得。谁不记得？
我们不记得。
我们的主记得，谁不记得？我们不记得。
我们不记得。
嗯哼。好。我想刚才谭颖谈到说，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感动，那种在做见证的时候那种激动，或者是那种我们讲说有时候蜜月性的那种甜蜜哈，那是一定有的，对不对？你信主的时候一定是有这样的，不一定是有同样的表达，可是我们是一定有的。好，但是那个如果没有继续的去靠近去滋长去培养的话，耶稣说我都记得，所以这样子等到我再次给你们那句话，我想你们就了解我在讲什么了哈。他都记得，他很珍惜。问题是，我们把他离弃了啊，所以光是这一点啊，好不好？
我找到那个，我找到看是不是、啊？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OK， 应该是类似这样，前后文应该是这样，我都记得，对不对？
嗯嗯嗯。
呀、yeah, ，对，类似这样。好 ，OK， 好，好，你把那个经节念给大家一下，告诉大家。
耶利米书二章二节。耶利米书
二章二节上，耶利米书大家记下来一下。好，我是很希望你们可以在以弗所书耶稣讲的话，来揣摩一下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他说我责备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在定罪，因为他说你一定要，这个太重要了，最重要的，你不能就这样子把他丢在那里离弃掉。好，所以没有这个的话，他提到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好，那就这样吧，好不好？就到这里。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补充？应该是刚才那句话没有错。少年的恩爱。那有时候我们会甚至会献上自己，有没有？我愿意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好，我愿意，我降服，是不是？ 我们就往下面好吗？如果你要再表达的话请继续表达哈。好，那我们就往下面，我只是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一开始念启示录说是为的就是要去遵行，那有没有什么我可以遵行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蒙福哈。好，那么再来的话，下一个教会是跟上次我们谈的那个没有责备的教会是一样的一个层次，那它情况不一样啊。士美拿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比较属于中小型的一个城市，不过这些七个教会的那个都是在一个交界口，它都有它的它的重点，这个城市的重点哈。那士美拿呢，它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时候呢受到很大的这个逼迫的一个教会哈。我们来看第八节开始哈，我们从第八到十一有三节啊，在谈这个教会也是没有责备的教会，我们把它念过，谁把它念一下好吗？
你要写信给四美大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好的，好，谢谢。士美拿教会我刚才讲过了哈，不是一个跟以弗所比起来，老底家比起来哈，还有那弗拉提没有那么的耀眼的一个城市，但是它还是属于一个也是一个重点城市，可以这样讲。那在这里耶稣就跟他讲了，你目前的境况有患难，有贫穷，世人看为贫穷，他说你却是富足的哈，别人看你是贫穷啊，那你也有跟上次谈的啊，这个类似有一帮人自称是犹太人，这个可以是实质性的看到说他们就是犹太人，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很多，犹太人是跟罗马政权是勾结在挂钩在一起的，但是也有一种象征性，就是好像他们就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有一个优越感啊，那因为他们有这个优越感，这个好像我是神的选民也好，或者是对于他的信主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外面的啊，他的表态就是，所以呢他就会毁谤，他就会去会威胁，会去攻击这些上次我们讲那个也是很比较弱小的教会啊，那有这样的是撒旦一会的人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里面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邪恶的势力它是整个笼罩在空中掌权，那么等一下就有撒旦一会的，等一下要有撒旦的座位哈，然后有撒旦的这种异端的这种邪恶的这种引诱哈。那么现在呢，士美拿本身呢，耶稣说你将要，你看到了吗？快要发生的事情，从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逼迫了，但是真正的被国定，有国家来确定说基督教这种宗教是他们要打击的，他们要毁灭的，那不是那个时候，是往后，这个也就是耶稣在讲的，你将要受的苦，他提到受难十日，圣经讲到几天几年的时候，首先基督徒有一个概念，它是有期限的，它不是没完没了的。好，那有人解释说这个十日呢，就好像之后要发生的，在这个罗马政权里面要发生的十次大逼迫，这个十次大逼迫是分别在 好，就从此以后，父母在以后一段时间换一个皇帝，好，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十次大逼迫，好，那我就不讲历史了，好，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你带人查经的话，你自己的话，不一定要进入这个历史。如果你觉得你有兴趣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话，那你在私下，好，就不是私下，你可以说、哦、我需要这个，好，那我再想办法给你资料。但是这里耶稣说什么？你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提醒你勿要至死忠心。如果我的心里面已经对这个救我的主已经没有那起初的爱的那种情也好，恩也好，你会记得他这句话吗？你勿要至死忠心。我们会记得他这句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说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会关系到关键到所有以下的这些危机。如果我们跟主的恩跟主的爱是紧紧的连结，而且我们越来一方面我们越像他，我们被天父造就，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越进入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想起他的话。耶稣要离开所讲的，他说圣灵来就是要让你们想起我的话。问题是如果没有恩没有爱的那种关系的时候，他的话对我们有作用吗？耶稣明明说这个世上有苦难，然后我们一碰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怎么样？为什么是我？或者是我们会拒绝，我们会排斥，我们会质疑，对不对？但是耶稣讲很多话都是为了安慰他的门徒。一复活以后他们怕得不得了，他就去说什么？耶稣送给他们的平安，那个信息是什么？平安，对不对？他一到就平安平安，他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这是平安的主。而且他说我平安是我赐给你们的。在那个时候复活的主就已经不是他讲的话了，是他自己就是平安，自己就是道路，自己就是这个生命，自己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已经不是字跟词跟句子的斗在一起或者逻辑性的了，成为这个耶稣这个有形有体我跟过我爱过的这样的一个主。而且我现在就是在服侍他，一方面我好像在田中有很多工作要做，也很累，回来看到主人，哎呀这就够了。这个应该姊妹们特别会了解，是不是啊？我们很容易就会再一次有动力，好，为了因为我们所甘心的我们爱的，我们很有动力可以再接再厉。好，对于这个教会呢，耶稣说这很短，三节而已，好，就是告诉他们你要勿要至死忠心，预告他们以后你们会碰到怎么样。不要怕，不要怕也是我讲过了哈，圣经里面他们算一算说一共有365个不要怕，所以每天都可以用一个。好，问题是当你想起耶稣对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对你有作用吗？你会记得他对我们讲的话吗？所以呢，如果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得胜的记得来到这个地步，到我们的这个在末时末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努力的是什么？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耶稣讲了，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的害是什么？第二次死的害就是大审判的嘛。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到这里有问题，下面我们有两个就要把它合起来讲，有没有问题？中国人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对不对？王宝钏，对不对？是不是
有那个戏剧好像
对，我知道呀，是的，哼，等了多少年？ Okay,
在寒窑等了18年。
OK 什么凭什么让他在那边等，等到好。我们就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回忆？
师母，我这儿有个问题， 他只是说他对他受的苦不要怕，但是为什么前面主耶稣说主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但不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等于说那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他们的患难，对吧？对他们的
那个是讲到现状，我知道你那个时候的现状，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会看到耶稣的预告已经往了历史的后面了，已经往约翰的后面，当然后面都在讲末日的时候，但是这个已经对教会讲以后会发生的事情，那么至于说那么当时候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有这些情况了，但是那还不算是逼迫，真正的逼迫是后面必受患难，还是后面就是罗马政权的那些，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把皇帝凯撒自己当作神被拜了嘛，他们盖了，等一下我们就讲到他们盖了一个这个那个大帝的庙，每一年所有的罗马政权下的人都要至少要去祭拜一次，要去献祭，还要去烧香，还要去那边跪拜。等一下那个别加摩就是首都，就是一个不是说罗马的首都，它是一个亚细亚那边的一个总督府，就是那里就是整个就是有点像首都一样，那一边的特别的一个都城，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皇帝的庙在那里，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种什么太子殿啊什么那种就庙在那里，然后就是每一个人去都要去称他为神，我的主，我的神，是这样子，在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对抗了。也因为这样子，基督徒的那种坚持被对方这个政权这个霸权呢定为这个是他们要毁灭的一种宗教。这样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明白了。
耶稣要强调的是现在你受的苦我都知道。但是我要提醒你，以后你要受的不要怕，你们会患难时至，但是他说呢，因为在这里提到说呢，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那个时候有一个他们的类似教会的带领人，波吕甲，那个是历史上有名记的啊。那他们就是跟他说，你就承认就好了。他不愿意，所以后来就受到很大的难处，就他是带领人嘛啊，他是教会的监督了，他们称作监督了，
好像是曾经在约翰的手下，
对，约翰的门生，
约翰的门生，
这个是那个教会传统历史里面有记载的哈。那么他是在156年殉道的啊，那是很就说等于说一个确实的有记载的，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像耶稣两个门徒还在想说谁在左边谁在右边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承载着主所托付的责任的话，事实上我们的责任很重，而且可能我们要受的苦要比别人多。